佛教大师，禅宗六祖，阐明佛理，见性成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您正在收听的是佛陀教育之声。第七，机缘品。六祖大师自从在黄梅得到五祖传授医法以后，回到韶州曹侯村，当时并没有人知道这回事儿。村中有一位儒学之士，名叫刘志略，对大师非常的礼遇尊敬。刘志略有一位姑母是比丘尼，法名无尽藏，经常诵念大般涅槃经。六祖一听就知道经文中的妙意，于是就替他讲解说明。无尽藏比丘尼便拿着经文请问六祖。六祖说，字我是不认识的，但关于经义请尽量发问。无尽藏比丘尼说，字尚且不认识，如何能理解经文的意义呢？六祖说，三世诸佛的微妙道理并不在文字上。无尽藏比丘尼听了非常的惊讶，就到处去转告里中的奇宿大德，说这是一位有道的人，应当请来供养。于是有魏武帝曹操的远孙曹叔良以及当地居民都争相前来瞻仰礼拜六祖大师。那个时候宝林古寺自从经过隋朝末年的战火兵灾已成为废墟，于是就在古城的原来基础上重建佛寺，礼请六祖前往住持。不久宝林寺就成了一座名刹。六祖在宝林寺住了9个多月，又被恶党寻至追杀，大师就躲避在寺前的山中。后来恶人又放火焚烧山前的草木，六祖勉强将身体挤进大石头的缝隙中隐藏，才得免于被害。那块石头现在还留有六祖解家福座的膝盖痕迹以及所穿衣服的布纹，因此后人称此石头为避难石。慧能大师想起了五祖曾说的逢怀则止，遇毁则藏的话，于是就在怀集四会二县境内隐居下来。法海比丘，唐朝韶州渠江县人，初次参礼六祖时问道，即心即佛是什么道理呢？祈求和尚慈悲为我解说。六祖说，前念不生执着，当下就是心；后念不令断灭，当下就是佛呀。 能成就一切相就是心，能远离一切相就是佛。这个问题如果要详细的解说，纵使经过无量劫的时间，也是叙说不尽。听我说记，无念之心名为慧，离相即佛就是定。定慧与均等修持，心意自然常清净。能悟得此顿教法门，由你习性所自得。定体慧用本无生，定慧双修才是正。法海在六祖的开示下豁然大悟，于是以偈颂赞说：无念的心原来就是佛呀，不能觉悟而自我委屈，我已明白定慧的正因，当定慧双修，离一切相。法达比丘，洪州地方的人士，七岁出家，常常诵念《妙法莲华经》。有一天前来礼拜六祖，头却不着地。六祖呵斥道：顶礼头不着地与不顶礼有何不同？你心中比自负有一事物在，你究竟修学什么专长呢？法达说：我念诵《妙法莲华经》已经有3000部了。六祖说：如果你念到10000部，能领悟经中大意，而不觉得自己胜过别人，那就能和我并肩同行了。你现在竟已读诵1000遍而自负，一点也不知道自己的过失。现在听我说记，顶礼本为蛇伏慢心之床，为何顶礼时头不着地？心中存有我，罪业即生起。吾求功之念，能祸福无量啊。六祖大师又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法达说：名叫法达。六祖说：你的名字叫法达，何曾通达妙法？于是又说一句：现在你的名字叫法达，殷勤诵念经典不曾停息，这只随着声音空在口头诵念，必须精意明心才能号称菩萨呀。今日和你有这段因缘，所以现在我为你说是法义。只要信佛，本无言说法，妙法莲花自然从口发。法达听完偈颂后，向六祖忏悔谢罪说：从今以后，我一定对一切谦虚恭敬。弟子虽然持诵法华经，却不了解经中的义理，所以心中常有疑惑。和尚智能深广博大，请略略为我讲说经中的义理。六祖说：法达呀，佛法本来就很通达，是你自心不能通达。经义本来无可疑问，是你自心起了疑惑。你诵这部经，可知道它以什么为宗趣吗？法达说：弟子根性愚钝，向来只依经文诵念，哪里会知道以什么为宗趣呢？六祖说：我不认得字，你是拿经本来读诵一遍给我听，我为你讲说。于是法达就高声地诵念经文，念到譬喻品时，六祖说：停，这部经原来是以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为宗，即使说再多的譬喻也不会超越这个宗旨。 什么是因缘呢？经中说，诸佛世尊都只为一大事因缘所出现于世间。所谓一大事，就是佛的真执见。世间的人不是向外迷惑执着诸相，就是心内迷惑执着于空。如果能够于相远离一切相执，于空远离空执，这就是内外不执不迷呀。如果悟得这个法门，在一念之间心底豁然开朗，这就是开佛之见啊。佛的意就是觉，分为四门，令众生开启觉的之见，为众生指示觉的之见，令众生体悟觉的之见，令众生切入觉的之见。如果在听闻开示时便能体悟切入，就是觉的之见，让本来具有真性得以显现。你要慎重，不要用错了知见解释经义，不要见经上说开示误入，就误以为那自然是佛的知见，与我辈凡夫没有缘分。如果是误作这样的见解，就是诽谤佛经，诋毁佛陀。他既然是佛，已经具有佛的知见了，何必还要再去开佛之见呢？你现在应当坚信，所谓佛的之见就是你自己的心，心外再也没有其他的佛了。因为一切众生自己障蔽了光明的心性，贪着尘劳境界，向外攀缘，而内心升起妄想纷扰，甘心受尘劳的驱使而奔驰，所以才劳动大觉佛陀从正定中出现于世，苦口婆心地宣说种种方便法门，劝导众生止息贪爱等妄想执着，不要向心外去妄求，这样就和诸佛没有差别了。所以说是开佛的之见。我也常劝导一些人，要在自己心中开启佛的之见，但是世间的人心地不正，愚昧迷惑，造种种罪，口说善言，心怀恶念，贪爱嗔恚，嫉贤妒能，谄媚佞言，自怠慢人，侵犯别人，损害他物，这就是自己开了众生的之见啊。如果能端正心念，时常升起智能，关照自己的心性，不造恶而行善，这就是自己开启佛之见了。你必须在念念开启佛的之见上，千万不要自己开启众生的之见啊。能开启佛的之见，就是佛出世间，开启众生的之见，就是还在众生世间啊。你如果只是辛辛苦苦地执着念诵法华经文，以为这就是功课，这和犀牛爱惜它自己的尾巴又有什么不同呢？法达听后说，照这样说，只要能理解经义就好，那就可以不必诵经了吗？六祖说，佛经的本身有什么过失呢？难道障蔽了你的诵念吗？须知执迷和觉悟在于个人，受损或得益都由自己。口诵经文而心能行其意，就是能够转经；口诵经文而心不行其意，就是被经文所转了。听我说记，心若执迷被法华转，心若领悟能转法华。诵经虽久不明经义，与理相驳成为仇家。 无所执念，所念是正；有所执念，所念成邪。不论有无，都不执着，永远驾驭大白牛车。法达听了这首偈语，不禁感动得涕泪，于言下即时大悟，对六祖说：法达从过去以来，确实未曾转法华，而是被法华所转。法达又再起问：经上说，一切大声闻乃至菩萨，即使竭尽思虚共同测度，也不能测知佛陀的智能。现在只令凡夫但能觉悟自己的心性，就说是佛的知见。如果不是上等根性的人，不免要生起疑惑诽谤。又经中说三车：羊车、鹿车、牛车与大白牛车，究竟要怎样来区别呢？祈愿和尚再次慈悲开示。六祖说：经义本来就说得很清楚，是你自己执迷而与之相违背罢了。一切三乘行人之所以不能测知佛智，问题就出在他们要去度量，任凭他们费尽心思共同推测，只有更加与佛智距离遥远。佛法本来是为不觉的凡夫而设说的，并不是为佛而设说的。如果不肯相信这个道理，那就听任他退出会席。只是他竟不知道自己原就坐在白牛车上，却还要向门外寻找羊车、鹿车、牛车。何况经文明白地向你说，毕竟只有一佛城，并没有其他的诸城，或说二城、三城，乃至说无数的方便法门以及种种因缘譬喻等言辞，这些法全都是为了依佛乘说的，你怎么不注意醒察呢？羊、鹿、牛三车是佛所设的三乘方便法，是为悉识众生迷失实相而设立的全教。大白牛车是佛真说的一乘实相法呀，是为现今众生修持成熟而开显的实教。这只不过是教你去除三乘方便的假名，而归入一乘实相的实教啊。一旦归入实教之后，就没有所谓的实教了。要知道，所有珍贵财物全部都属于你所拥有，任由你自己去享用，更不做佛陀慈父想，也不做众生穷子想，更没有所谓的受用财宝想，这才叫做真正在持诵法华经。能够如此，就好像从前劫到后劫手中并没有放下经卷，从白天到黑夜，无时不是在持诵法华经啊。法达蒙受六祖启迪，欢喜踊跃，于是用偈语来赞颂说：妙法莲华经已经念了3000遍，在曹溪六祖一句下全数消亡，不明了诸佛出世的因缘宗旨，怎么能熄灭累劫以来的妄心呢？羊、鹿、牛三车是权巧施设，初中后三善是依次发扬。谁能知道火宅内的众生，原来一悟之后是法中王啊？慧能大师说：从今以后，你才可以被称为真正的诵经的出家人。法达从此领悟到深奥的玄妙的道理，也没有停止他的课诵。智通比丘， 寿州安丰人，最初阅读楞伽经多达1000多遍，却不能领会三身和四智的意义，于是就来参礼六祖，祈求解说经中要义。六祖说，所谓三身清净法身，是你自己心中的本性，圆满报身是你的般若智能，千百亿化身是你的修行实践。如果离开本性，另外说有三身，这就是有身而无智啊。如果悟三身本无自性，这就叫做四智正觉。听我说记，自性本来具有三身，由三身发明成四智，不必并觉见闻外缘，就能超然直登佛地。我现在为你说的法，你要深信永无迷惑，莫学他人向外施求，整天口中徒说菩提呀。智通又再起请问说，是否能请求大师为我讲说四智的意义呢？六祖说，既然领会自性三身的意义，自然也就能明白四智的意义。为什么还要问这个问题呢？如果离开了自性三身，而另外去谈说四智，这就叫做有智无身，即使有智也等于无智啊。六祖又再说记，大圆净智是本性清净体，平等性质的心体无所挚爱。妙观察智不假功成，不设嫉妒，不起分别，成所作智如同大圆净。虽说五八二十果上转，六七两十因中转，但只转其名而非转实性体呀。如果在悟道转识时，尽管外缘繁杂多起，而心却处于定中，智通闻记后立即领悟了本性四智。于是常记说道，三身原来是我的体性，四智原来是明澈的心，三身四智圆融无障碍，应物随缘任意而现行。七心修持都是妄念动，守住也不是最好的办法。审智妙皆因师得小悟，从此尽无染浊诸假名。智常比丘，信州贵溪人，童年出家时志在求得明心见性，有一天来参礼六祖，六祖问他，你从哪里来，想要求得什么呢？智常答说，学僧最近到洪州白峰山参礼大通和尚，承蒙他开示见性成佛的奥义，只是心中还有一些疑惑不能解决，因此从遥远的地方前来参礼，祈求和尚慈悲为我开示。六祖说，他都说了些什么，你试着举出一些例子来说说看。智常说，我到了那里大约住了3个多月，都不曾得到他的开示和教诲。我因为求法心切的缘故，有一天晚上我单独进入方丈室请他开示，什么是我的本来心性呢？他说，你见过虚空吗？我回答说，见过。他又问，你所见的虚空有没有相貌呢？我回答说，虚空没有形象，哪有什么相貌可言呢？他说，你的本性就如同虚空，了无一物可见，这叫做正见，没有一物可知，这 叫做真知，没有青黄长短等色法的区别，但见得本源清净无染，觉体圆融成明，这叫做见性成佛，也叫做如来之见。学僧虽然听了这个说法，还是不能了解内心的孤疑，所以恳求和尚开示。六祖说，那位和尚所说还存有知见在，所以不能使你完全明白。我现在给你一首偈语：不见一法，有心存无见，就好像浮云遮蔽了日光；不知一法，犹知手空知，依然像太虚中闪电。这个之见是顺其展现，然而却如此错认之见，哪里曾了解随缘方便呢？你应当要能一念之非，好让自性灵光经常显现呢。智常听了这首偈语以后，心里豁然开朗，于是也说了一偈：无来由的升起之见，执着外相，觅求正觉。只要存有悟的念头，哪能出离昔时迷惑呢？自性中觉悟的原体，仍随之见突然牵流。若非进入祖师障室，依旧茫然执着两端。有一天，智常问六祖说：佛陀说三乘教法，又说有最上乘，弟子不了解，愿求和尚教导。六祖说：你应关照自己的本心，不要执着心性外的法相。佛法并没有四乘之分，而是人心各有不同的缘故。从目见耳闻下，传诵经典的人是小乘行者，误解佛法义理的人是中乘行者，依法修行的人是大乘的行者。万法完全通达，万法具足完备，一切不染不着，远离一切法相，无一法可得，这叫做最上乘的行者。乘是行的意思，不是在口头上行礼就能得到。你应该自己去依法修行，不必问我。无论在什么时候，你自己的佛性都是来去无碍，圆通无碍的。智常礼谢六祖的开示，从此侍奉六祖，一直到六祖逝迹。至道比丘，广州南海县人，有一天他请示六祖大师说：学人自从出家以来，阅读涅盘经已经有十多年了，还不明白经中大意，请和尚慈悲的教诲。六祖说：你什么地方不明白呢？智道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缘灭为乐。我对这首偈语有所疑惑。六祖说：你为什么会有疑惑呢？知道说：一切众生都有二身，就是所说的色身和法身。色身是无常的，有生灭；法身是常，没有知觉。经中说：生灭灭已，缘灭为乐。不知道是哪个身入于寂灭呢？哪个身受此真乐呢？如果说是色身，当色身坏灭的时候，地水火风四大分散，完全是苦。既然是苦，就不可说是乐了。如果说法身入于寂灭，那么法身如同草木瓦石一样，没有知觉，由什么来享受真乐呢？又法性是生灭法中的实体，五蕴是生灭法中的相用，一体有五用，生灭应当是恒常的。 五蕴是生灭法中的相用，一体有五用，生灭应当是恒常的，生就是从性体而起的相用，灭就是摄相用而还归于性体。如果听任他们再生，那么有情寒食的众生就不断绝也不灭亡，如果不听任他们再生，就将永远归于寂静，而与无情的东西没有什么不同了。这样一切万法就被涅槃所限制，生命尚不可得，还有什么快乐可言呢？你是佛门弟子，为什么学习外道的断肠而妄自议论最上乘法呢？据你所说，就是色身之外另有一个法身，离了色身的生灭，可以另外求得法身的寂灭。又推论说涅槃常乐要由某个身来受用，这是在执着生死，贪着世间的快乐。你应当知道，佛陀就因为一切迷执的众生妄认五蕴假合的色身为自我，分别忘记一切法为外尘，贪生厌死，妄念牵流，不知人生如梦似幻，虚假不实，况受生死轮回，反而将常乐的涅槃看成是苦，整天盲求的奔驰营求俗物。佛陀为灵敏这些愚迷众生，于是开始涅槃真乐的境界，是没有刹那升起相可见，也没有刹那坏灭的相可寻，更没有生灭可灭，才是涅槃寂灭分明现前的境界呀。正当寂灭现前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感受到这是寂灭，这就是所说的常乐。这种常乐本来没有什么受的人，也没有什么不承受的人，哪里会有一体无用的名称呢？更何况你还说涅槃尽服一切法，让他们永无生命呢？这就是在毁谤佛法了。听我说一首偈语：至高无上大般涅槃，圆融明镜常寂灵照，凡夫愚人说是死亡，外道之人直为断灭，二乘行者视为无作，全部属于性识执着，是六十二见的根本，只是妄力虚假名目，何曾具有真实之意？唯有超越常人的人，通达一切不取不舍，因之五蕴色法心法以及五蕴中的假我，只是外现种种色相，各种不同的音声相，一切平等皆如梦幻，不必升起凡相见解，也不必做涅槃理解。二边三识一起作断，常因六根升起大用，却没有诸用的念头，分别思量一切诸法，却没有分别的妄见，总是结火烧前海底，灭风鼓动诸山相击，这真常寂灭的法乐，就是大般涅槃的实相。我今在此勉强形容，使你舍弃不正的见解，你若不去随缘生解，定能领悟少分佛法。知道听了偈语之后得大开悟，欢喜踊跃地礼谢而退。